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布达佩斯峰会，川普宣布了正式取消。另外呢，美国首次公布了制裁方案，制裁了俄罗斯两个主要的国营的石油公司，这算是川普在任上首次制裁俄罗斯。当然呢，有朋友有一些疑问，在拜登二月份打仗，三月份美国拜登就制裁了俄罗斯，美国早就不从俄罗斯买任何的石油了，那你现在制裁美国的石油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能起什么作用呢？有意义吗？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有意义，这件事儿呢还是非做不可的，确实是有意义，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啊。那说到这场贸易战，美国两个贸易代表今天就应该动身，严格讲弄不好今天就应该到马来西亚，那今明两天或者是明后天就要谈判，当然有一种说法是礼拜五，有一种说法是礼拜六啊。那现在在谈判之前，美国释出了一个核弹级的筹码，做出了最后的威胁，也就是说这一次要谈不成，咱们就同归于尽，两边呢都做足了这样的架势啊，不行的话咱们就同时完蛋。那中国呢，对川习会现在还是不松口，这还一个礼拜了，哪有到这时候还不宣布的呀？一个字都不说，也就是说礼拜五六的这次谈判应该在礼拜六结束，谈不明白的话，习近平和川普的这次的见面就没有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四中全会就应该结束了，有墙内的朋友把他现在的日程安排给我传来，一会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大家呢，基本上四中全会嘛，有很多人呢造了很多的小作文啊。今天呢是总攻时刻，今天呢我看这帮写小作文的都是拼了啊，今天内容可多了，写了好多啊。哎，结果呢，《纽约时报》原来《纽约时报》的那个驻北京首席记者朱柏亮，他写了一篇东西，他关注的角度是谁将是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个呢，我相信他也回答了这好多的小作文啊。他，你知道这传统大听床跟这帮后来的听床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他有他的答案，实际上只有一个，谁是习主席的接班人？您说。我相信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了。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中国政府呢，昨天表示，中国将举行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活动在明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来举行，大操大办。国台办发言人讲，因为台湾光复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结果。台湾呢，我看陆委会主委啊，邱主委也说，大家都别去啊，谁叫也别去，是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人台湾呢，自己你在那儿大操大办，还跑到人民大会堂来大办，估计王沪宁得上边讲几句话。70周年的时候好像是余正生讲的话，那今年呢也得差不多嘛，也得是政协主席。看到这个呢，感觉是挺奇妙的，就好像是吧，你看比如说我80大寿，结果在邻居家人家那儿大肆庆祝，结果我们家谁也不知道，也没人通知我，结果我们邻居家大肆的庆祝，挂上我的照片给我过80大寿，你说这有意思没有？说到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他首先对这件事儿发表了一些评论啊，呼吁呢大家都别去起哄去，都别去啊。另外呢，他说了几句很有意思，咱们看看台湾 对大陆工作的这位啊第一线管啊县官县管，他对中国的认知有这么几条，他说了说挺有意思的，咱们来啊品评一下吧。他说现在呢，中国正在举行四中全会，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大陆的政治出现了三个极端的趋势，咱们听听他说的靠不靠谱。第一呢，从集体领导趋向一人政治，使决策偏误，风险升高。这算是个基本认知，这事儿是肯定是对的了。第二呢，鼓吹狂热民族主义，追求军事霸权，运用战狼外交，举国体制，企图掌握国际事务和规则的主导权。这也对。第三呢，习近平为创造言任之正当性，将统一台湾取代美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标，并积极对外扩张，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让习近平创造他连任的正当性。我认为这三条认知作为主管对中国的这方面事务的主管官员，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三条常识，在台湾的整个的社会，大家为什么没有这个共识呢？那国民党你们那帮人，原来你不认为这三条是对的吧？所以说这不是很常识的一些东西吗？来说说朝鲜。朝鲜呢，昨天晚上向日本海打了一颗弹道导弹，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为什么现在打？因为下礼拜那边就开 APEC 了嘛，所以说现在呢，他来庆祝一下，打了一颗导弹。什么意思呢？我看彭博社做了一个评论，很有意思，它属于哭闹求关注的一贯做法。这是彭博社对这件事的评论。你要让我的评论打这么一颗，我是在提醒川普，我在这儿呢，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好几天也没搭理我呀。我打一颗导弹，我给大家提个醒吧，我还在呢，别拿我不当回事儿。咱们俩这见面这事儿怎么着啊？我都放了话了。他现在问题是，川普现在有这个心思吗？现在还有功夫顾他？现在自己那儿都糊着呢，现在政府关着门啊，然后呢，这个跟中美的贸易谈判现在搞到今天这么一个局面，他还有心思跟你玩这个？俄乌战争那边现在也让他给搞成这样，所以说估计呢，这次没戏了啊。三胖还提醒呢，来说说日本，新内阁成立。现在看到呢，有两家老媒体做了民调，共同做的民调是整个新内阁的支持率是 64.4%， 这是在历任内阁当中相当高的一个起步支持率。石破刚组阁的时候多少？ 50.7%。 岸田内阁呢是 55.7%， 结果现在高市内阁是 64.4%。这说明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任的女首相，获得了民众非常强烈的期待感，大家认为她还是很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另外呢，读卖新闻他也搞了一个民意调查，他这更厉害，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刚才是六字头，他这是 71%， 更高，是整个美国日本有选举啊什么的这个历史上的第五高，那是很高的了，那最近那是没人能跟他比了。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内阁有这么高的期待呢？首先年龄有所降低，包括高市本人在内，整个新内阁的平均年龄 59.4 岁，和高市和那个石破内阁的 63.6 岁，那一下降了三四岁呢，降了很多。另外这里边有几个年轻人嘛，你比如说有那个小野田纪美42岁啊，小泉大概也就是42、3岁，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都是新人，18名内阁成员当中10个人，也就是过半是第一次进入内阁。 哎，新人新气象，高市讲呢，全员活跃，集结各年龄层的所有的活力，大家呢来冲这么一把，这还是不错的啊，这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呢，岁数大的，你比如说是法什么，法相平口扬，这个应该啊，管法律的、管法务部的，应该岁数稍微大点啊，管外交的茂木。他入阁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是11次，他经验非常丰富嘛，大家认为还是不错的啊，能冲。另外说到，那他一个重大的考验，按照现在的时间安排，首先呢是川普来访，川普来访完了以后，他们的安排是他们俩一块儿再去马来西亚参加那个东盟峰会，然后再一块儿去 APEC， 再参加 APEC 峰会啊。当然川普呢主要那就是不是 APEC 了，去见习近平。所以说他和川普呢是先在所有这些活动之前他们就先见面。那为了这件事儿，他们也得，川普来了你得给准备大礼包啊，也准备了一些东西了。那现在最焦点的东西是什么呀？大豆。日本准备接盘接一部分大豆，液化天然气那个是老项目，那个之前就谈了啊，那个他没什么问题。另外呢，准备接一部分皮卡，也就是福特那个猛禽150皮卡。问题是日本消费者觉得这皮卡耗油量比较大，动静又比较大，日本消费者对这个不是太感兴趣。那你日本政府买这玩意儿干嘛呢？哎，他已经想到了办法，把这些车改了作为除雪车，因为他马力大嘛，他有劲儿啊。然后冬天下雪的时候除雪啊，政府呢是要采购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这都给川普准备好了。那，哎，你高不高兴啊？要谈一谈。同时呢，当然这边他们也要提一些要求了。我这关税能不能再给我调点啊，再往下降降啊，这边呢是有一些安排。来，下边说说乌克兰。等会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先说打仗。首先在顿涅斯克那儿有一个叫库切里夫亚尔，有这么一个村子。前一阵呢一直陷入到乌克兰部队的包围。包围了几天之后，里边的俄军坚持不住了，50多个人缴械投降出来了。今天有很多的画面啊。另外呢，俄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马拉托克马奇卡，那卡就是镇子的意思嘛，在那附近搞了一次进攻，最后被击败。在这场战斗中，乌克兰军队摧毁了2辆坦克、12辆步兵战车、6辆步兵运输车和2辆虎式装甲车，把他的机动部队全都给打残在这儿。还是那句话，像这种的现代战争，谁进攻谁吃亏，除非你有完整的制空权。你比如美国部队来打，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先拿空中把你覆盖个七七八八，然后地面部队上来那就砍瓜切菜，基本就是收割韭菜，那情况就不一样。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啊。另外呢，昨天那不是说风暴阴影等等一大堆导弹干了半天，他们打了一个重大的目标。乌克兰武装部呢，总参谋部是做了一个证实，他们对布良斯克的一个大型的化工厂进行了成功的打击。多枚风暴阴影导弹和其他类型的一些巡航导弹集中攻击了这个工厂，他们有效地躲过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导致这个工厂现在四个字被完全摧毁。这工厂它这么厉害吗？这是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一个重要设施，在小泽他们那张地图上，这是 A 级目标，它生产火药、炸药、战斗炸药和固体火箭的燃料，这个化工厂是干这个。我多枚火箭，那一枚导弹估计是毁不了它啊！这加起来，我这么看，给我的印象得有个10颗、8颗导弹击中了这个目标，把它给毁了。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目标，那个就太琐碎了，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这边乌克兰呢在炸俄罗斯的军事设施，俄罗斯那边呢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他们炸什么呀？他们炸人，他们炸平民。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做了一个报告，然后说呢，在俄罗斯猛烈的攻击下，哈尔科夫受伤人数已经上升到九个人。整个这场袭击炸坏了一家商店、一个咖啡馆、一个办公楼加六辆汽车，导致了三起火灾。当然，今天全世界有很多西方媒体都关注的，就是这个面积500平方米的幼儿园被俄罗斯击中了。当时呢，这里边有大概将近50个孩子啊。袭击发生以后，有一个孩子是重伤，估计后来是没抢救过来，剩下的孩子都给紧急的疏散了。整个的这场大规模袭击造成了17个人受伤，结果有2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后来这有将近50个孩子给转移啊，他们讲的有很多儿童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你要说人话，那就是吓坏了，太可怕了。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幼儿园，媒体讲这是俄罗斯对所有坚持和平解决这场战争的人们的一场公开的侮辱，这是俄罗斯给川普给全世界人民的一次回答。今天这个场面，因为乌克兰把这件事做了一个现场直播抢救啊，大家抱着那些啊这个傻了的那些孩子，你想48、9个孩子往外抱着跑，今天这个场面变成了很多世界媒体报道的主要的版面和内容。那很多媒体都评价，在这种打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什么谈判？布达佩斯峰会。那普京还在干这个，然后你们跑到布达佩斯那儿推杯换盏，你们在那儿聊和平，扯什么呢？今天有很多媒体都做出了这样的说法。这是打仗。那下边呢就是吕特北约秘书长到了白宫。小泽在这谈完了以后不是很顺利，然后欧盟那边呢大家开了个会，本来让川普来参加，咱们能不能一块聊，川普拒绝。那既然你又不跟我们聊怎么办呢？我们派一个代表吧，就派的是吕特。吕特为什么他要去呢？因为他这是现在以北约嘛，这是他的主差事。另外吕特是真拉得下脸来，他跟川普关系非常好。那不是有一阵儿是什么在采访中管川普叫爸爸，川普爹地啊，到那么一个程度，所以真拉得下脸来，结果派他去的。川普呢热情在椭圆形办公室热情接见了吕特，两边呢共同做出了一个宣布，他已经取消了和普京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峰会。他讲，我觉着这不太对劲儿，我觉着我们无法达成任何的预期目标，所以啊，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干脆就取消了。昨天他说的是两天之内我给大家肯定的答复，所以说昨天说到布达佩斯峰会我还写了一个问号，那今天呢这件事儿彻底没有了。你没有了还一个尾巴呢？那不是卢比奥和拉夫罗夫两个人通了一个电话为这次铺路，结果也很不顺利嘛。那这个大头的峰会没有了，他们俩原来还说10月30号在布达佩斯他们开小会，现在每日电讯报也报道那个小会也取消了，也就是所有的最后的连接现在都中断。那你们俩在这儿白宫见面，那边炸幼儿园这事儿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吕特呢是做了一个表述，说今天俄罗斯再次攻击了乌克兰，造成了至少一名幼儿园的儿童重伤，当然这孩子可能没了啊。后来说俩孩子死了吗？可能包括这个。他说现在我们需要确保防空系统要到位，我们需要美国的防空系统来保证这一点，我们欧洲为此来买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行动，说我和川普总统我们正在这么做。战斧导弹川普给拒绝了，但是那个乌克兰总理带着团队来商量的那25套爱国者 昨天节目里讲了，那个没被拒绝啊，那个应该说谈的还是不错的，两边可能都签约了。那个很着急，因为爱国者呢现在非常稀缺，北约呢也有很多单子啊，你比如说台湾啊各方面大家都想要，那现在你得排队，那得排到哪年去啊？所以说现在呢得给乌克兰得加个塞儿啊，在前边呢为他们专门来生产，这件事应该已经安排了。那这里边呢有两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华尔街日报呢在他们两位见面之前他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得到了广泛的转载，说川普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乌克兰使用由西方盟友提供的远程导弹的关键限制，使乌克兰能够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攻击力度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不是总参谋部讲吗，他们这次使用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打了那个化工厂吗？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英国的这款导弹，包括还有这是英法合资做的嘛，是不能用在俄罗斯境内的。原来打别的地方有炸他的指挥部什么的，但是打俄罗斯这是第一次，现在已经有实战了。那华尔街日报认为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限制，那记者就问川普有没有，川普后来还发了个帖，但听他现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导弹，因为报纸上说的说我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腹地发射导弹，我没有这么做，而且他们没有使用我们的导弹，我认为他们使用的是欧洲导弹或者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导弹，但保证没有使用我们的导弹，所以我无法控制他们来做什么，我只能控制我们的导弹。所以说那是个假新闻，华尔街日报以前搞过好多的假新闻，他不承认。那华尔街日报呢他是怎么说的呢，说风暴阴影呢是由乌克兰飞机飞过去发射的，射程超过290公里，它这个射程并不是很长，但是这些导弹是依赖美国的靶向数据，所以美国是可以限制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的，我不给你数据你都不能用，必须在美国数据的导航之下。上一任总统拜登在任期内没有批准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那个 ATACMS 加上风暴阴影导弹，也就是不允许你用那个靶向数据。川普上台以后呢他搞了一个审批的程序，他把这件事整理了一下，也就是是不是批准乌克兰使用这些靶向数据由美国国防部长来控制，不光是美国的远程武器，包括风暴阴影，应该说北约的制式的这些长城导弹都需要美国的批准，包括金牛座导弹，那美国不让用，那里边有美国技术长臂管辖，他说不让用就不让用啊。所以根据川普他们上来整合这个新的机制，原来呢是国防部长对能不能使用这些东西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在近日华尔街报道批准权限下调给了欧洲的司令部，这是由两名的美国官员介绍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川普他只是强调解除这个你能不能使数据这件事儿，他可没说，他只是强调这不是我的导弹，他们使了别人的导弹这我管不着。实际上他把这件事儿呢他回答的并不是很准确了，以前使别人导弹美国也说不，他也做得到，那说明现在呢他尽管不承认怕得罪普京，但这件事儿呢应该说他放了。另外川普也解释了一下战斧导弹的问题，那你说好了你为啥又不给呢，他当着记者讲说战斧导弹呢对乌克兰来说太复杂了，他说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要花至少6个月，一般是1年时间才能学会如何使用它，说这个系统非常的复杂，只有我们自己操作才能发射战斧导弹，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他这意思呢那等于就美国人发射导弹打俄罗斯，那我怎么能做呢， 这东西你一时半会儿学不会，我给你也没用啊。他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两天呢骂得铺天盖地，他的压力巨大，他这件事儿呢做了一些婉转的解释。那这是关于这些啊，布达佩斯也不去了。是不是取消了打击的那个限制？现在事实上人都干了一票了，都已经成功了，消灭了一个 A 级目标，那下边会继续的。所以说这件事儿没有什么疑问了啊。那下边呢就是贝森特搞的这个宣布，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打击。那说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这我倒不是那么特别承认了。因为说拜登呢基本上把和俄罗斯这点事儿进的已经七七八八了，从 SWIFT 里边啊那个美元交易里边踢出去，另外呢所有这个禁空禁飞啊，所有来美国的飞机你不能从俄罗斯那儿走什么的，好多制裁。他那拜登任期内加的制裁应该说几百项都不止，那现在这就是最严重打击，我认为倒不是了。啊，彭博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财政部正式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两个主要的捐助者，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全面制裁，这两个都是大的国营公司。说制裁不仅打击了这个主要公司，还打击了数十家的子公司，也就是下边这两个企业下边的炼油厂、矿业公司、物流和技术中心一律都在这次制裁的范围之内。下一条，他们在美国所有的财产和资产全部冻结，任何与他们的交易全部禁止，任何冒险和他们进行合作的人，从银行到保险公司都会受到二级制裁。然后他财政部发的这两个表啊，然后我就把它给扩大，我就在里边扒了，我再找一件东西。这内容说的是很清楚了，您说我在找什么？时间呢？什么时候开始？我找了半天我没找着，也可能是我确实啊老眼昏花，我确实没找到。我今天节目完了以后我接着找，您也帮着找，我确实是没有找到。时间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太重要了啊！您要说半年以后开始，那你说这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吗？俩月以后也没意义吗？如果说下礼拜开始，或者是11月1号就开始，这个才有价值吗？贝森特讲，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制裁措施之一，敦促盟友效仿。那现在七国集团原来就说过这件事儿啊，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现在高市的新内阁，我忘了是哪个官员讲，已经讲了，原来他们还是买俄罗斯的一些石油和天然气的，现在全部取消，都不要了。那台湾什么的也得给表个态啊，你一直买他那个石油的清油那也不行啊，就是原来台塑他们还在买，那个我估计大家都会取消了，这个大家都会跟啊，我认为这个是有价值的。那当然有朋友就问，那从拜登时期起，从2022年的3月份美国就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任何的原油或者是石油产品或者是天然气，所有的能源产品让拜登全给禁了，到现在已经禁了三年多了。那你现在在禁这俩公司有什么价值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吗？那是不是玩假的呀？不是。你看他那个第三条了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在他整个的这个刚才这个方案里边，什么禁止不买了那是没有了，子公司那也都不存在，冻结资产那个估计早冻结了。后边这句话是最厉害的，任何与他们的交易都被禁止，任何与他们合作的人，从银行到保险公司都会自动受到二级制裁。这句话是要命的，这是最核心的这次的杀招，也就是对俄罗斯这两大油企和他的子公司系列实施了一个全面的封锁，阻断了他的所有的美元交易。 也就是所有这些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支付系统、保险和物流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封杀。如果这些公司想用美元来结算，用和美国沾边的这些金融体系，包括呢这里边有一些保险公司啊、航运公司啊，还有什么二级保险、三级保险，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和美国沾边的这个啊，所有的斩断。另外，对第三方公司和第三方国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慑效应，会产生一种害怕的风险。也就是我是啊，这你刚才美国那是不跟他做了，那我要跟他做，美国有可能收拾你。刚才讲自动生效，那谁惹这麻烦呀？你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都在这儿盯着这事儿，可以讲那这两大公司是俄罗斯能源的两个主力，就跟中石油、中海油那么，中国是三大嘛，俄罗斯就这两大，是他两大巨头。那这个要给他一断的话，是很有价值的，是很有价值的啊，这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应该说呢，这两个把它给切下来，我看啊，这两家公司每天合计220万桶的石油出口。如果把这两个给打下来的话，那基本它的出口量会降 68%， 这个量是非常大。那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航运啊什么的等等，联系到其他的那些，那应该是将近70%，这是很厉害的。当然这现在我就找不到这时间，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我怎么就没找着呢？我怎么就没找着？那你说这东西有意义没？有啊。刚刚公布了这个制裁，国际油价立刻上涨了2%+。当然，美国呢，自己也得吃点瓜烙，因为整个国际油价往上一涨，也会推高美国自己的通胀。美国为这次制裁俄罗斯，自己也要付出些许的代价。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掌声啊，这个确实是有意义，当然还不够，但是至少这是川普在10个月里边做的第一次对他普京大哥的一次制裁，老不容易了，这是第一次啊，这可太不容易了。除了这个以外呢，美国还有一些跟进的动作。这是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那美国参议院那儿有一些动作。有三项旨在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的法案，就在今天，在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将获得通过。什么概念？这就变成了法案，就进入到了辩论和讨论，这就可以表决了。所以说从这个20多人里的委员会出来，这件事儿基本就成型了。现在大家认为呢没问题啊，这个朝野两党大家都支持了。第一项就是因为绑架乌克兰儿童，因为这件事儿，因为川普太太现在抓这件事儿嘛，要把俄罗斯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的支持者。定义一下很严重，很严重。那下一步美国和俄罗斯在桌子底下还要谈合作呢，这里边有好多买卖要做呢，两边一块要阿拉斯加底下挖大隧道嘛，那马斯克出钱嘛，那你都恐怖主义国家了，那美国怎么和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一块来进行勾兑，来进行合作呢？所以说这个定义是很严重的。第二呢，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的努力实施经济制裁，这是第二项。第三，利用美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每90天一波，把它分成多少波转移给乌克兰。这是这个新搞的三个法案。这个法案是由格雷厄姆、卢布门萨尔，就原来他们那四位搞上一个法案的那哥四个他们提的。那大家说那85票那个对俄罗斯制裁，然后这个对中国二级制裁加500%关税呢，那个给搁置了，那个还在那儿搁着呢， 等着川普和普京会晤之后啊，等着川普的命令，参议院啊，这现在早就不三权分立了，现在都听川普的吆喝，川普不发令，那个85个人签字的，那都没法表决。哎，但是格雷厄姆他们又搞了三件事儿，这个大概出了委员会，那川普不让表决，你还是表决不了。现在不知道啊，这是一个后续的跟进。那无论是川普，包括贝森特都讲，希望欧盟，希望大家来跟进，来配合。那欧盟跟进了没有啊？他们今天宣布了，他们已经通过了对俄罗斯第19轮的制裁。现在已经达成一致了，匈牙利也都同意了。这里边全面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限制，另外对中国的部分炼油厂和贸易商列入到黑名单啊等等。他们和美国而且这方面也都通了气了。这里边讲的2026年底全面停止从俄罗斯进液化天然气，原来这个呢是2027年底，提前了一整年，这就不容易了啊，这就不容易了。另外呢，又把117艘影子邮轮列入到了制裁名单，到现在呢已经多达558艘这样的船了。另外还有啊，我看把中国企业列入到黑名单啊，这里边有12家中国企业，有香港的，有什么哪儿的，这些还有几家银行，还有几家印度公司，全都给列进来了。斯洛伐克呢本来是有一些保留的意见，但最终呢他放弃了保留意见，应该说这件事儿就通过了。如果我现在就是搞不到美国的那个时间，如果美国那个时间和欧洲这个时间很快的话，两边合力到一起，加上像日本啊、台湾等等那些周边的这些国家，大家一块合力的话，这个压力应该是巨大的。这个会让俄罗斯有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特别是大家展现出来这种铁板一块的这种气势，我相信对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一种震慑，这个有意义。另外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说乌克兰希望自行解决如何使用欧盟啊，通过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这1630亿美元的赔偿贷款，也就是你们把金额定了，下边怎么用能不能我来解决，我自己来决定怎么用好不好。那路透社这条啥意思呢？就说明在布鲁塞尔屋子里边讨论的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事儿了，就是过应该已经没问题了。现在呢，泽连斯基他们更进一步，那你就别给我规定了，我自己想咋用咋用，你看怎么样？他们已经讨论后一步的问题了，说明这件事过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有很多新的消息，你比如说他到了瑞典，和克里斯滕森啊两个人呢一块儿研究那个鹰狮战机，瑞典的这款飞机是相当不错的。买啊，这次不是人家给，现在呢准备购买100到150架，或今天萨博公司的股票又大涨，因为这个单子是很大的，另外还要买它的雷达什么的等等啊，是买啊，这1600多亿呢，小泽他们有钱了。当然你要说这个能交货吗？明年啊大概陆陆续续才交货，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从这个里边也能看到小泽他们兜里现在有钱了。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这儿都挺忙的，看起来消息都非常的正面。川普呢又从那个立场让吕特给拉回来了啊，现在又往这边做了一些调整啊，做了一些实际的动作。那对俄罗斯这边有威胁没有啊？咱们看俄罗斯的新闻，昨天俄罗斯表示进行了涉及到核武器的大规模演习。为什么昨天说这事儿？因为昨天川普说了吗？布达佩斯峰会没了，克里姆林宫呢专门发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了演习的情况，这里边试射了洲际导弹啊，这些导弹具备能够覆盖美国的能力，这都能带核弹头了。 路透社讲，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几次了，普京呢常常通过强调俄罗斯的核实力，向乌克兰、向西方盟友发出警告来做这，这也是他的一个惯常的做法。这是普京做的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外长拉夫罗夫再次强调，俄罗斯现在的目标仍然是乌克兰的政权更迭，而不是仅仅得到顿巴斯的一些土地。说现在就要求停火，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纳粹统治之下，他完全拒绝了川普的最新呼吁。这也就是为什么卢比奥30号也布达佩斯也不和他见了，他现在呢连根拔，彻底否。说到第三条新闻呢，这个特别有意思。那川普都说取消了，连卢比奥都不去了。那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讲呢，这个峰会的筹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尽管峰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我还在继续准备。他准备就完了吧？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他也做出了最新的表述，说普京和川普的会晤其实并没有遇到重大障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他还想聊呢，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咱们评论一下，先说第一条，目前看川普正在从前两天灾难级的那个大掉头当中现在在往回调整，吕特去做了一些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关键是媒体大家排山倒海的这种痛骂应该让川普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在往回调。特别是吕特的到来，包括普京悍然轰炸人家幼儿园，这画面全世界都看见了，确实也给川普一个下台阶，终于做出了第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解除了导弹的限制。尽管他嘴头不承认，但现在这个已经干了一票了，这已经是现实了。尽管做出了能源方面的制裁，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战场上的压力，仅靠金融制裁、能源制裁是难以撼动俄罗斯、撼动普京的。因为俄罗斯的持久力还是非常有韧性的，你是把它这打坏了，然后中国呀、其他什么现在格鲁吉亚还有哪儿、白俄罗斯都帮着他炼柴油、炼石油，他还是有办法的，他还是能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渠道。现在核心关键在战场上，乌克兰不管在地面攻势还是打他的远程目标，能不能彻底打疼他，让他彻底对战场绝望，这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说现在呢尽管做了一个制裁，不错了，这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质变，这已经可以了。那会不会有下面，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可能还有第二步、第三步啊，那就往后吧再说了。所以说现在还不够啊。说到下一条呢，有用。咱们就每次看，只要普京一搞核威胁，就说明现在的局势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普京现在已经没有了别的办法，就剩下核了。一逼到这一步，就说明现在他的形势是比较凶险的，这个应该给大家分析啊。那说到下一条呢，我认为这里边目前核心的动作还不是贝森特宣布的这三条了，我认为最核心的进展就是乌克兰前两天和欧盟12国搞的那个联合声明是重要基础，第一次作为乌克兰和欧盟让步承认现实火线停火，这就可谈了，一切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另外欧盟终于跨出了那一步，勇敢地动用了俄罗斯的本金，从而彻底解决了乌克兰的钱的问题。打仗就是烧钱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说到这两点，应该说奠定了真正停火的基础，这一点呢，我认为昨天这两点是特别重要。而且有朋友提醒我，他大康你再读一遍那联合声明， 那里边只提川普，可没有出现任何美国的名字。我们就直接搞了一个和平框架，说明什么？说明整个欧洲已经决定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谈判的方向。现在已经知道美国指不上了，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不再依赖美国了。所以说这次去是由北约秘书长去找川普做工作，而不是像以前啊，欧洲三大啊，英法德三大到那儿去做工作，加上意大利啊，因为梅洛尼跟他有交情嘛。现在大家都不出面，我也不找你，跟你这拉抽屉没完没了，一会儿这边掉头，一会儿那边掉头，那伺候不了。所以说以后就是旅特。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今天读了这么多资料啊，尽管呢后边普京呢核威胁之后他没辙呀，还会给川普打电话，咱们再聊聊啊，布达佩斯你还来一趟吧，我让点。哎，这打电话肯定还有了。然后川普呢又会来来回回180度来回大掉头，但是我认为这已经无法阻挡整个的大势了。在战场上，俄罗斯现在已经精疲力尽，无所作为，而且自己的后方被炸得火光冲天，而且乌克兰的打击会越来越猛，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有共识了。而你再看乌克兰这边呢，无论是军火还是钱，现在看起来有点源源不断的意思啊。在这个大势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这才是最主要的啊！作为川普和他的私人交情，再让习近平给这个普京做工作，那都是挠痒痒。关键是乌克兰自己在战场上，包括远程打击上，他们能做到什么？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目前如果看这个大事，关键是那1600多亿，如果梅尔茨他们那帮人能给弄下来的话，那下一步贝森特他们也会加入。那不是刚才参议院说了吗，那美国也扣着钱呢，只要欧洲搞定，加拿大那儿还扣着一部分呢，加拿大也会加入。英国那儿也扣着好几十亿英镑呢，他也会加入。所以说这个是不得了的，搞个2000多亿美金，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到这种情况下，我乐观的判断年底实现停火，你要说结束战争，这个谁也没那么天真乐观了，就说能不能停下来，谁别打谁了，然后开始谈判，我认为真的是有可能的。尽管川普来回横跳，左右摇摆，在里边他来回折腾啊，一看这边说呢，哎，有道理，然后看老百姓也急了，那这边民调也要坏，那我就往这边说说，过两天普京一连电话，得我有把柄在他手里，我再帮他说几句。尽管你来回折腾，现在大势现在已经扳不回来了。我认为这件事呢，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印象。来，下边咱们说说印度。川普在白宫呢搞了一个活动，这两天正好是印度的一个大节，排灯节，是达瓦利吧，我忘了啊，排灯节，这是很大，我们这儿也办啊。你原来在单位呢，印度同事呢就是各种吃的，家里炸的什么做的那东西往那个餐厅的桌子上一搁，大家都共襄盛举，一人抓一把在那儿吃，挺好吃的啊。啊，街坊邻居这两天人家的民族服装都穿上都扮上，那都挺热闹的。川普在白宫里边弄了一帮印度人在那儿，好像也搞了一个小仪式吧。最后莫迪发了一个帖子，感谢川普总统的来电和热情的排灯节祝福，值此光明节之际，愿我们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继续以希望照亮世界，团结一致，后边那句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莫迪呢非常婉转的，这就算表态，这就算站了个队，同时呢确认这次电话是真的。昨天因为川普说我跟莫迪打电话了，他会不买那么多的俄罗斯石油，然后慢慢的啊怎么样，这个得到了莫迪的认可，是有了。然后彭博社立刻就做了一个报道，说两边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了，也就是两边的关税，印度的这 50% 也可能降到 15% 到 16%。 有交叉比对吗？有，印度媒体 Mint 他也做了一个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两边呢即将达成悬而未决的贸易协议，从50大幅削减至 15%-16%。 随着能源和农业成为谈判桌上的关键议题，印度同意逐步减少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另外呢还同意把一些非转基因的美国玉米和大豆进入印度市场。现在川普带头在推销他的大豆啊，刚才说这个谁啊，高氏早苗他们也得买他的大豆，反中国不要，能不能别人都给我背点，实在受不了了，他也同意了。所以说和印度之间的这点事儿，我没有看出莫迪有突然掉头放软，这里边从一开始耍脾气到最后啊，主动的让步，主动的缓和关系，都是川普一个人在这边折腾，人家那边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冷淡非常冷静的一种冷眼的态度，就他自己在这折腾啊。现在呢这件事儿啊基本没什么多大事儿。下边再说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啊，周二夜里美国武装部队又对一个疑似毒品船只进行了第八次空袭，这是一个在东太平洋上的一艘小船，让他们给炸，估计呢是有2-3人死亡。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认为这对美国和川普未来是要吃国际官司的啊，但这是未来的事儿了，他再任呢是不会有问题。川普呢做了一个表示，他将通知国会对委内瑞拉路上的毒品走私路线进行军事打击。还是那句话，他要打这个委内瑞拉，他必须要到国会去得到国会的批准，你要怎么打，你要打谁，你必须说清楚，国会才能点头，他做不了这个主啊。就网上这两天传的说美国已经通知盟友即将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打击，我核实了一下，不真实。另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推翻马杜罗权力的决定已经做出，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啊，这是川普授权的秘密行动和军事攻击的一部分，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说法，这件事儿也不全面，这只是在这篇文章当中一个专家个人的判断，这并不代表华邮的整个这篇文章的主题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别让他给带跑了，没到这个程度呢。说到有国际法，美国的这个战争法，自己有国内法，对总统是有很多的限制的，去打击另外一个国家，你要在公海上就直接把人船炸沉了，这还有点灰色地带，但是去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进入人家的领空，进入人家的领土，这个要国会批准的，所以说这个是咱们拭目以待啊。这件事儿，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干，因为条件太好了。现在美国国那个委内瑞拉国内上层呢，副总统、议长现在已经开始三心二意了，裂痕已经出现，特别和反对派已经接上头了。而且那马查多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各方面声势基本上都对上头了。关键是这买卖太大了，委内瑞拉世界上20%的石油。这了得吗？这个那里边有稀土，那里边有黄金，有各种各样的矿，那比乌克兰矿多呀，所以说对委内瑞拉这块肥肉它是吃定了，它不管想什么办法，这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啊。而且那马查多为了引美军入关，现在已经讲了，我们将来全向美国人打开，美国人开采干嘛有优先权，那还不去吗？所以说这个啊，就看川普下边如何施展他的作为，怎么把这块肥肉给拿下来。下边说说阿根廷，阿根廷要坏。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昨天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不知道今天，这是2009年以来它已经跌了 99.8%， 跌了这么多了。川普不老说一个价格跌5000-6000，那就没了，那就成负的了。现在是什么概念？和2009年跌了 99.8%， 您告诉我，您这数学怎么算？也就是这比索还剩多少？还剩 0.2% 了。 原来这100块钱，这10多年下来，现在还剩2分了，是不是这么一个算法啊？就这么严重啊？现在还剩2分钱了，马上26号就要投票了。我查了一下阿根廷的民调，很不好，很不好啊！多家民调公司米莱的执政评价在选前一周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多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创下了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呢？那不休克疗法，减少政府规模，小政府大市场，然后大家一块儿，这不前一阵挺好的吗？这里边人家是讲了啊，近期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卷入了多起腐败和洗钱的丑闻，特别是他有一个候选人叫埃斯佩尔特，和毒品贩运产生了关联，引发了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强烈的不满。所以说现在他的信誉崩盘是因为经济问题吗？还真不是，是因为整个的个人的操守出了大问题，腐败和洗钱，甚至他下边的人和毒品运输都有关联。这家民调公司呢叫祖班，现在米莱的负面评价已经是 63.2%， 64.7% 的人不认可他的执政表现，然后有 56.7% 的选民认为他们这个党在本次选举中会失利，有将近30%的人认为他应该立即辞职，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另外的一个民调也是最新民调显示，米莱的正面评价他只有 37%， 负面评价超过了 50%， 说他的支持率，党的支持率呢大概也就是 30% 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况。当然呢，这些民调是不是都是反对他的机构做的民调，因为西班牙文我也不是特别懂，我能找到的资料可能也相对有限，但现在看呢情况不好。在美国注资400亿，可能到现在还没到这个钱，但有这么好的消息的情况下，政府出200亿，然后银行再给凑200亿，准备啊这个美国大银行支持他，结果比索还是不行，创到了从09年以来的最低，这还是有问题的。另外说说荷兰，荷兰这件事儿，安氏公司这件事儿和中国还没有商量定，两边呢现在还在接洽当中吧，但是两边呢都很难找到退路了。目前看大众汽车下礼拜可能就局部停工了，他们现在讲沃尔夫斯堡啊等等几家流水线啊，做高尔夫的，做那个途观的，大众汽车嘛，那个四驱啊，准备就停了。正好呢好长时间没检修了，就大伙一块儿检修吧。现在这事儿有点拿不下来了，现在好几家车厂，奔驰宝马，他们现在的储存量都不到10天了。这安氏他做的这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讲的至少控制车门开关的那个芯片是他来做的，他做的并不是高端芯片，是非常基础的一些芯片，产量非常巨大，因为它量大所以它便宜，它是一个规模效应导致它的价格比较低，因为量又比较大，导致这些车企一时又找不到别人来寻找这个同样的产能，这么大的量找不着替代者，所以说大家现在都抓瞎了，这怎么办啊？到现在讲呢，不光是汽车这个低端芯片没有了，连咖啡机、洗衣机、电视机、微波炉，所有这些芯片全完了，全在中国那儿封装呢，那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欧洲产的这些小电器现在全傻了。说说以色列，万斯到了以色列给老内他们做工作，那现在大家看这次的停火有点要烂尾啊，老内他们要准备全面杀回去，要下手，要全面推动了，万斯到这喊停啊，别干啊，那还是要坚持这个了。 说我们面前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还要重建加沙，还要改善加沙民众的生活，还要确保以后呢恐怖主义不再对我们的盟友啊施加任何的威胁，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说大家呢都挺都说挺好的啊，这不是有维和部队准备进去，现在有维和部队可以，美国派200兵，大家都在外边，愿意在外边维和，那谁也不愿意进去。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进去那哈马斯不缴械啊，合着我们替以色列在那儿跟他们作战，那我们得死多少人，他们不干啊。所以说万斯呢到那儿去给大家做工作啊，我看老内呢也就这么啊，就这么应付着。好好好，你说这样可以，那就可以。下边由你来管，你来主持这件事儿，我就看你这事儿怎么弄成。现在呢是做了这么一番工作，或你要让按万斯这一说，他对整个的和平方案啊，现在还充满着信心，还在推销这20点。咱们下一步就看他一步一步怎么来落实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发了个帖子。说美国的养牛户应该降低牛肉的价格，来缓解现在超市和餐馆的牛肉的价格。什么概念？联邦数据显示，现在在超市里或者是在餐馆里的牛排、牛肉，包括牛肉馅儿、牛肉碎，整个的零售价格，四个字儿：历史新高，从来没这么高过。川普着急了，你看我打贸易战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又都是我的支持者，你是吧，怎么把牛肉给搞成这么高了？现在川普不是说关税战老百姓通胀没事儿吗，说通胀一直在降低，很多川粉一直跟我抬杠，说大康打脸了吧，我们这儿啊鸡蛋降成这样，油价降成这样，油价跟贸易战有关吗？全世界人家那儿增产，那跟这事儿没关系啊。那你的整个的零售价格确实在那儿涨嘛。上周末呢川普着急了，说考虑从阿根廷增加牛肉的进口来降低美国市场的价格。结果这帖子一发，牛肉协会这帮养牛户相关团体跟他就拼了。大家呢就批评川普的建议，说你这样的话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人家有农会的，你别看工人有工会，农业也有农会的。好，你买阿根廷的牛肉救你的哥们儿来冲击我们的生意，你怎么想的？谁投你票？所以说现在呢川普也着急了，他知道老百姓平时货架上这些东西价格嗡嗡嗡嗡嗡开始往上涨了。然后呢有一个参议员，夏威夷的那位叫沙茨，当过夏威夷州的州长吧，现在是参议员，民主党的啊，他呢做了一个表述。他说电力成本就是电费嘛，这跟马大姐说那一样，现在上涨速度是通胀率的2倍。蔬菜价格他有数据涨了 39%， 说咖啡，人们都喜欢的这咖啡价格上涨了超过 20%。 说如果这次呢因为关门，因为说的这个医疗保险的事儿，说马上就要上涨 144%。 他列了这么一些数据，然后那话就不好听了啊，就这两天很多在推特脸书上都标着的这些话，这位大哥给做了一个汇总。大家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川普向阿根廷提供了400亿美元的救助，然后斥资10亿美元在升级卡塔尔给他的那架总统专机，人家给他那架飞机值4亿，他要花10亿去升级的。然后国土安全部那位诺姆啊部长花了1.72亿买了2架专机，然后司法部要向川普偿还2.3亿美元的法律迫害费用，然后还要建花2.几亿美元，那也是川普自己私募的了，建一个豪华的白宫宴会厅。老百姓这样，然后你们在这儿就这样，你说这东西有直接关联吗？倒没有，但是在人们的观感上啊，这看起来确实是有些扎眼睛了。那说到政府关门的事儿，川普松口了，他将和民主党人会面，讨论他们的任何支出的要求。但是在此之前，他认为民主党人，你们必须结束在参议院那个冗长的辩论。有一位参议员在那儿搞了10几个小时吧，他在那儿说啊说，说啊说， 我就把这功夫占着，所以说你就永远到不了表决，因为第十二轮表决又没过嘛，现在就采取拖延战术。川普说呢，你必须不能这么干了，不能在这儿占着时间，在那儿来回来去的说，说呢要停止阻止政府关门，让军队和其他部门能获得报酬。他愿意会面，愿意和他们讨论任何支出的要求。川普的身段在进一步的放软。这是关门的新闻。下一个新闻呢，这是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川普提名了一个监察长的，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啊。你看台湾就有监察部嘛，在美国应该也有类似的部门。提名的监察长的候选人叫保罗。结果到临到参议院去评估之前，最后被大家给爆出来，怎么选了这么个人啊？然后把他私人在他那个平台短信里边的那些话，这整个一大脆啊，什么马丁路德金应该下地狱啊，我有纳粹倾向，他自己直接就承认等等。后来让人家把这一报，他自己不遮掩的，一下舆论就炸了。那实在是不像话了，因为前一阵共和党有很多年轻的啊小家伙，那不是说了吗，直接黑人就怎么怎么样啊，后来好多人都退出了啊，那年轻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共和党本来就被人诟病，那现在又出这么一个料，川普竟然提名这么一个人去当监察长。那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和很多人就表示这事儿不能过，公开反对。那白宫一看就撤销了这个人的提名。那这位保罗讲，那我还继续在川普政府内任职，他好像干着一个什么差事。这就是川普用的人啊，他现在用的这波的人基本啊都是这种倾向。另外打官司，人亚利桑那那个参议员众议员补选上来的那格里贾尔瓦，他不给人家宣誓，议长约翰逊就不让他宣誓，然后还抱怨你为什么不为你的选民工作。人说我还没宣誓呢，我不是合法议员，我凭什么工作，我怎么工作啊？结果现在亚利桑那州和这位议员对议长约翰逊提出了起诉，说你的封锁违反了宪法对代表权的保障，实际上你封锁了我们整个的选区，我们选出来的代表你凭什么不让他就职啊？你凭什么不让他宣誓啊？他就不让你宣誓，因为什么，他是那第218个人，要把爱波斯坦档案里边那些脏东西要把它翻出来，所以说现在呢就不给你宣誓。这说这有点巨婴，这你能挡几天啊？早晚你不也得给他宣誓吗？到现在人家给你打官司了，你挡得住吗？那早晚那玩意儿不也得大白于天下吗？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议长这哥们儿什么意思啊。说说美国的民调，这也很有意思。昆尼皮亚克大学，这是很有声名的一家民调，还是偏保守的一家民调公司，现在已经不说川普了，他们直接调中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差别。十月份民主党现在是涨了几个点啊，现在他们的支持率是 50%， 共和党是 41%， 两边已经差九个点了，这是很大的。昨天说到余冠和经济学人那个大概是差七个点，昆尼皮亚克得差九个点。最重要的是中间选民独立选民，支持民主党的是52%，支持共和党的是32%，两边差20%，这就要命。昆尼皮亚克他们的评论是，这是从2018年9月以来民主党在领先优势中这是最大的一回。另外一些具体的项目，在具体的支持率上，在经济上，川普的支持率是-19%，也就是反对的和支持的一减，反对的多19%，创了民调以来的新低。以色列这场战争，原来呢川普的支持率是-25%，现在变成了正6%，这个是有变化，因为这个呢确实达到了这20个人质的平安归来，川普在这上面得分了啊，这个是有了。但是经济上那个特别要命。那说到现在关门这件事呢，在昆尼皮亚克这个民调是认为共和党负责的是45%，民主党负责的是39%，两边都有责任的是11%。 这是这家民调。另外在 CNBC 的这个民调呢，美国人把政府关门归咎于川普和共和党。比例是他们认为共和党负责是 53, 民主党负责是 37, 中间选民的比例更高，认为共和党应该负责的是 58, 民主党负责的是 21。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刚才啊放软话，我愿意和你们谈谈，你们有什么咱们都可以聊嘛。另外呢，说到加州这边不是要搞公投了嘛，重新修改选区，要把那五席给抢回来，实际上没什么多大意义啊。你要按照刚才那50-41差九个点这样的优势的话，你改什么选举地图也挡不住共和党在这次的落败。那个实际上改选区这件事儿有点小儿科了。但即使这样， CBS 的民意调查 ,62% 的加州选民支持纽森的这50号提案。62% 反对的是 38%。支持比反对的多24%，所以说这件事的民调，整个的这个投票是不是快了？应该大概在11月份，差不多就应该投来决定这件事了。另外说到盖洛普也有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呢，支持是41，降了一个点，反对是54%，加了2%。国会的支持率就是对眼下国会，因为都是共和党掌控的嘛，支持率是15%。下降了11%，反对他们的是79%，加了8%。人们对现在的众参两院现在还是比较愤怒的，应该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消息。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今天美国和贝森特和格里尔就应该动身，那也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这有两天谈判的时间。咱们看看礼拜六，应该那我这儿的礼拜日了，应该就有大致的一个结果了。在临走之前，格里尔是做了一些说法，咱们听听这位贸易代表他的说法了。他说呢，现在川普和习近平是不是会在韩国搞一次会面，现在行程上仍保留着可能的时间安排，但能不能见面还是由双方最终来决定。也就是印证了川普那天的说法，也可能谈，也可能不谈，也可能就取消了。也就是在作为具体谈判者来讲，现在时间上有可能，但现在完全没把握，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美国贸易代表讲说，中国呢违反了中方几个月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持续供应稀土。不过他也讲，现在美中双方呢还有一个不错的中间的着陆区，来实行平衡的，实现平衡的贸易。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着陆点，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不是说不能谈，说美国呢，我们一直对中国非常开放，但现在呢，是中国的政策限制美国企业的进入，啊，这种情况对美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我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找新的一条路。然后贝森特后来他也多次讲说，我们不希望和中国脱钩，或者是升级眼下的对抗。这是他上飞机之前，走之前，他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一种表达了，还是希望呢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双方呢来形成一个妥协，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这二位走，川普也不会让他们白走。到现在卢特尼克还是没消息啊，这老哥怎么了，是不是撂挑子不干了，这不知道啊。那美国是准备了一颗核弹级的筹码让两个人带着走，那这次如果谈不成的话，可能形势就比较严重了。这是奉旨放风，一个美国官员和三个了解美国当局简报的人士透露说，川普呢正在考虑一项计划，限制对华一系列软件驱动产品的出口，从笔记本电脑到喷气式发动机，来对应北京最新一轮的稀土出口的限制。你有核弹，我这次我也包里也拎一颗核弹。这他之前讲过，也就是对软件这一套呢要进行全面的打击，这多了去了， 那天我第一反应就是安卓系统，不止这个，很多了。后来有朋友给我列了一下，啊，方方面面那个太多了。只要是美国人发明的这些东西，那没毛病啊，都是美国人的权利。有一位专家讲说，美国人呢现在找到搞了一个筹码，因为我们在软件方面非常的擅长，所以说美国政府现在用这个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现在讲，那你这什么东西？所有，你专家讲，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都是用美国的软件做的。这个行动的范围之广是不能想象的，包山包海包一切，我全不让你用了。所以说这次呢，他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要到底干嘛呢？他们的目的是让中国把那个稀土出口限制把它吞回去。路透社的报道，如果中国不收回限制稀土出口的这些决定，这些规定，美国就将考虑采取入侵乌克兰后对俄罗斯实施的限制措施类似的措施，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路透的报道这次对应的就是我拎着包里这颗核弹跟你对应的，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收回去，你不收回去不行。现在就这是美方的这么一个要价，如果你那个生效，那我就都生效，你那个要保留，我这些东西也都保留，咱们就互相来这个。这是美国人非常强硬的一个条件。回到马德里之前，马德里会议之前没这个呀。那您说了，那你这儿收港口费啊，收什么的，这个你也是马德里之后搞的，我都去了，因为这卢特尼克也不露脸了嘛，商务部搞的那些东西我全部去掉，那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也都去掉，咱们就回到马德里会议，可以不可以？这就是他们现在，如果不行，你非坚持你这个的话，那我从包里拿出这个来，我跟你拼了。这就是现在路透社最后的一个报道。贝森特补充讲说，我们是怀着良好的意愿和极大的尊重来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我们不是先来打架的，但你要打架咱们就玩命，也不是说不行。这是路透社呢连写了两篇报道把这件事呢给说了一下。哇，等于这和川普一开始说的那个还扩大了，还不只是那些关键的软件，等于所有一切用美国软件制造的产品也都不行。为什么？对应你那个吗？你那个只要含 0.1% 稀土的所有的产品全得跟你申请许可证。那好，那我也一样，只要有我美国软件的全都得跟我申请许可证。而且他现在呢要求七国集团，要求欧盟，要求所有的盟友，你要跟着我。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个稀土是对全世界的呀。那我现在跟他对干，那大家也得跟着我，因为你打的是全世界，那全世界跟你拼。所以说这也是临走之前准备了一颗核弹级的筹码，两边保证相互毁灭，有同归于尽的权利。那就不知道了，中国会把这个吞回去吗？然后就完全退回到马德里会议之前，我有一点怀疑。我认为中国既然把这颗核弹已经凑出来了，它已经弄成了，就跟你现在找三胖商量，我现在给你大米，给你牛肉，你把核弹给我毁了，你给我弃了，那我已经做出来了，你让我退回去。那三胖也不会答应了，当时乌克兰上那一当到今天还在流血呢，别人是不会上这种当的。所以说呢，我认为习近平他们既然搞了这么一个许可证制度，我可能不用啊，但是我保证了我有使用这个权利的条件，我可以治你，我保证了治你的这个前提。你认为他会放弃吗？我不认为他会放弃，我不认为。 你科技有长臂管辖，那我稀土也有长臂管辖，我凭什么放弃啊？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能谈成什么样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在中国那边呢还是不松口。听川普最新的说法，和吕特在那坐着的时候，大家就问呢，说你马上就要动身了，那怎么办啊？他说和在韩国举行的和习近平的会晤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下周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会跟我一起去，因为很多记者嘛要跟着去，我们要去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然后在韩国我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我们安排了一次相当长的会议，在会议上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很多问题、疑虑和巨大的资产，我对此充满期待，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这将是一件大事。这是他的原话。川普还是心心念念有这次峰会，而且我们要开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峰会，把很多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还要解决一下。这时候你再看中国这边路透社的报道，相对于川普对川习会反复的肯定和表态，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对 APEC 期间是否举行川习会做任何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啊等等面对媒体提问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到具体的问题，都是讲目前我没有任何可提供的消息，到现在没有做任何的松口，到现在就剩一周了，中国还没有宣布习近平会不会去韩国，到现在都是韩国人在说，美国人在说，习近平自己中方可没说，是不是顺道要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都没宣布。李在明那儿都准备亮全队，你跟这29号川普30号习近平，中国还没有宣布呢。所以说呢，那现在对这件事儿韩联社做了多次报道，各方面都有报道，但是中国一个字都没有吐露。这件事儿是不同寻常的，等于呢现在就是和这次的马来西亚会谈就捆绑到一起了。评论几句呢，现在美方川普已经亮明了底牌，大概说三件事儿：稀土你给我验回去，然后我把我包里这颗核弹也放下啊，什么安卓系统什么的这事儿我也放下，稀土你给我验回去，这是一。第二，大豆，买我的大豆。第三，芬太尼，你给我写一个什么严格的保障啊，这是大概美国的三个要求。中方的要求，关税，我答应你大豆芬太尼，你把关税那 20% 给我去了。芯片，你让我把稀土验下去不是说不行，你把小院高墙给我放开，把黄仁勋新做的这个新的这个 Black Whale 黑井这个芯片你我得得着。然后台湾问题，公开反台独，一边有三条，那到底谁能让步多少，这个目前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双方这各自的三个诉求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了，也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咱们就看他双方能让多少。如果这次谈不成，30号的峰会中方到现在也没有吐口，也就是没有了。那现在谈之前中国整了一颗核弹，那美国匆匆忙忙临走之前也往包里装了一颗核弹，这边现在基本上都准备好了，那两边的心态现在的优劣啊，这个大概是什么状态，你就看刚才川普在和吕特见面说的那段话，他现在言之凿凿有这次峰会，而且我们已经约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要谈很多的内容，他说的非常的仔细，中国那边人家根本不说，说明什么？你已经落了下风了，你需要这个峰会。中国那儿到现在还跟莫迪一样保持了一种冷淡，保持了一种淡定的一种态度，是你心急火燎的，当时折腾也是你，现在往回收啊，往回呢促谈啊，心急火燎的准备往一块凑合，现在也是你，来回来去都是你在这儿出招，在这儿讲故事， 所以那你就自己折腾吧。所以说在这次谈之前，严格讲美方已经落了下风，所以说这次在这六件事儿上互相的让步，我认为让步多的一定是美国。大豆尽管印度买点儿，日本买点儿，那能买多少啊？那不成。所以说还是得中国出手买他的大豆，解他的大豆之围。所以说现在这事儿卡在这儿了。大家别忘了啊，三件：美国稀土大豆芬太尼，中国芯片关税加台湾，这两边这各自三件事儿，咱们就看最后能让多少吧。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咱们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我得到了一个数据，这是十月份刚出的一个数据。猪肉的价格13块钱一公斤，什么概念呢？6块5一斤。哇，这个价格严格讲是很低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官方数据啊和老百姓真实买是不是有差别。环比下降了 3%。同比下降了，您知道有多少？和去年相比 28.5%。 您就知道去年那猪肉有多贵。后来他工业化养猪，流水线养猪之后，也不知道给那猪吃的是什么了，反正就现在突然一下便宜的都跟不要钱似的了，一下掉了三成。大部分养猪企业在亏本销售。为什么说到猪肉？因为这是最反映中国中下层消费能力的代表。猪肉啊，如此剧烈的持续下跌，所以说现在整个中国的消费以这个东西为代表，你就可以知道惨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数据，吓了一跳啊，这非常厉害。来，下边花点时间说说这四中全会，墙内朋友呢给我发来了一个安排啊，我认为大概还挺靠谱的。一会儿跟大家咱们现在说说吧。今天23号，今天最后一天了，人家什么时候开会？因为这200多人，200-300人，可能候补委员也在吧，中央委员加上候补委员，大概加起来300多人吧，在京西宾馆开这个会，它是个小会，秘密会议啊，应该说呢，对社会的扰民呐、各方面可能会和两会相比要稍微小一点。什么时候散会，这个大家也看不见啊，他也不做现场直播了。一般来说是今天下午北京时间4-5点钟，他们会发布整个四中全会的公报，也就是围绕着15五计划，他们会做一些介绍，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啊，这是第一。然后明天上午，一般来说10点钟吧，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来解读这次四中全会的精神。明天上午10点啊，也就是明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它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28号下午是周二，然后发表一个声明，也就是对15五的全文加上对15五规划的一些详细的说明。这是由主管部门，我估计有财政部啊等几个部门，发改委啊，他们一块联合来开这个记者会。然后呢，在这段期间，各部委开始传达整个的会议精神，就往下就灌下去了。这是墙内的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啊，把这件事儿呢给我做了一些通报，是这么一个安排了。会说到人事问题吗？肯定会了。你比如说他在会之前，开全会之前有一些处分，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连军队这9个上将，可能还有一些别人啊，另外呢一些党政干部，加起来200多个中央委员，现在这次一窝要处理个20来位吧，加起来差不多是10%。之前给大家分析过，中国每年的淘汰率差不多就是10%，就抓起来了。毛泽东原来是狠斗一小撮是5%，每次呢团结大多数斗这5%，等这5%消灭了，然后再找，还得有弄出一5%来。他是这么一种循环。习近平比那个狠啊，他大概是10%，今年也差不多20来位，应该是这么一个处理了啊。然后会补上，从候补委员里边补这大概差不多20来位。我相信明他下届开四中啊，或者是五中，也差不多是同样的这么一个逻辑了，一年10%。 你看他整个中纪委开的那个对什么省部级干部啊，包括厅局级，整个的党政干部加起来都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比例啊，这个很厉害啊，很厉害，会有这个内容。结果就在今天闭幕的时候，好家伙，今天吓我一跳，我点开几个网站一看，哦，这帮摇棍们吹起了最后的冲锋号，最后上演了一场总攻。我一看今天是拼了，今天好家伙，今天他们写了多少东西啊，什么元老们倾巢出动，胡温现身，朱镕基签字啊，罢免提案，四中全会，军队不忍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王岐山都出来了，汪洋增补为中央委员，还有什么呀，哇，这写的这一大堆啊，说这个四中全会，张幼霞和习近平这个什么终极之战，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职务，哇，这东西好厉害，好家伙，这帮人拼了命了，今天在最后时刻发起了一场总攻。我就说那明天人家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你们这帮人怎么收场啊，您最后情何以堪呢，最后你们怎么整这事儿，怎么了哥几个拼了跟这件事儿啊，那明天你们怎么圆这件事儿呢，我嗨也别替他们发愁，人家自己又能把话说回去啊。为了长治久安，这次就饶了他了，然后实际上他已经被架空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实权啊，他也能编了。这不知道这怎么办啊。哎，这咱不说这个了啊，大家听一乐就完了。然后说到这次四中全会毕竟开了一个大会嘛，下一个五年规划整个这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纽约时报呢是登了这么一篇东西，那谁将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呢，这位作者呢和原来的在中国的老记者啊，这资深老记者楚百亮，他进行了一个问答，两边呢一下讨论了一下。按照他们的认知，谁将是习近平主席的接班人呢？因为呢，之前邓小平他们定了那个强制退休嘛，最开始定的是70，后来降到了68，最后他自己全给破例了嘛。他现在72了，那他还得往下继续啊。那这个已经都没有了啊，这个都没有了。说到楚百亮，这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原来是个大听床的。大家记得温家宝家族他那个系列报道就是他干的，奉旨放风，党内的一派人把资料给他，他把温家宝他们家这雷给爆了。当然爆完了以后，纽约时报在中国大陆被全面封锁，楚百亮本人2012年底被中国驱逐出境。严格讲呢，他现在还是纽时的记者了，他现在后来在香港，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了啊，但他实际上他已经影响力，最近纽约时报在报中共内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分量已经大不如前了啊，和华尔街和路透彭博加上南华啊，这个已经有一定的，包括日经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落差了，原来就是他厉害。那下一步习近平他的认为，那15五计划下一个五年规划，那习近平的接班人到底是谁啊？结果呢，这位楚老师的说法，习近平的接班人您说是谁，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习主席本人，就是习主席本人。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说现在呢他研究了习近平的言论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只有一个信号，只要身体状况您允许，他将继续留任。聊过接班的事儿吗？楚老师讲了，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禁忌，他自己不谈，也没有人真正敢聊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出现这件事儿，在太子那儿立刻就形成一个新的中央，所以说就会分散他个人的权力，他是绝不能允许的。现在呢，没有任何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士有这方面的迹象。他判断甚至习近平都没有开始在棋盘上布局，习近平根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抗拒？因为只要一有接班人，那马上就会有新的一波人马，所以说这个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啊，他现在牢牢的掌控着这个大权，这是非常严重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出版量讲立场非常明确，他认为过去所谓的集体领导制是错误的，这种模式助长了党内的派系斗争、腐败现象，包括对最高领导人也不尊重，最后损害了党的根本利益。所以说现在完全回归到了毛时代，在这一点回归了，原来那个什么集体领导互相制约、九龙七龙治水那都不行了，习近平坚决反对这件事。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出版量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之大，没有看到任何有卸任的迹象。但是呢，这也给这个党啊，因为这个权力交接永远是这个党的封建王朝的一个问题嘛。说习近平的年龄滴答作响，将是整个这件事的一个危机，这也是下边共产党其他官员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他们又现在又没办法，可是呢，现在底下确实出现了一些权力的角逐，但现在迹象也并不是很明显。他讲习近平仔细研究过苏联的历史，他把苏联的垮台都归咎于选错了领导人，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他认为自己尽管领导层确实在变老，但还不是一个完全的老人政治，他认为他没问题。高层的很多人确实都在建议啊，是不是有世代交替，但习近平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说目前看没有接班人，现在唯一的一个接班人就是习近平本人啊，这是作为一个老听床的前辈啊，资深的听床前辈，他是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当然写小作文那帮人呢，大家就跟听相声一样娱乐一下也就完了。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车友车行说幼儿园是无辜的，乌克兰挺不住了啊，欧盟必须上去打。您这是一个假设句，假设乌克兰挺不住了，欧盟必须上去打，我认为这个也不存在。假设乌克兰真的崩了啊，出了什么昏招或者是出了什么事儿，确实出现了崩盘的迹象，欧盟也不会上去，北约也不会派兵啊，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乌克兰人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能救他们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鲜血，这没有别的什么说法，半步都不能退。我相信作为台湾的弟兄，什么时候有了这个觉悟，美国人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日本人也解决不了，血战台湾海峡最后能坚持住的就是你自己，就这么简单，美国人日本人只能给你东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Edward Wu 说这次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的制裁是美国财政部2025年10月22日正式宣布并及时生效的，我就没有找到这个字啊，这个特别重要啊，一会儿我核实一下啊，谢谢您给我这个提供啊，我一直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如果这个您给拖个十天半个月就没什么意思了嘛，都转移了都跑了嘛，及时生效我一定要查到，明天给大家咱们来个肯定的说法啊。Be kind, 谢谢您的支持。 Velo, 2025年世界大变，美国270多年来首次选了一个刑事案件缠身的总统，日本140多年来首次选了一个女性的首相，接下来看中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首次。没那么乐观了，没那么乐观啊。Tunnel Vision, 其实现在不应该太关注川普说什么，而是要是看实际发生什么，例如物价、最高法院的裁决，还有议会的投票。这次共和党参议员否定川普的刚才说那个监察官的提名，感觉是看到了共和党的底线了。他说我并不支持任何的政党，您说的这个也对啊。但是呢，问题川普的一句话就能够让股市翻江倒海，你别说做什么，你就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乌克兰代表团就发生的都是口头之间的交锋，最后就让人们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状态。那本身说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就是做，说本身是一个动作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那这次不管怎么说，因为吕特前来 大家让川普参加他们那个视频峰会，川普拒绝，最后吕特前来，应该说挽回了一部分啊，确实是有所挽回。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